谢主带领我们圣经讲习会进入第四次的讲道，我们用很有限的时间要全盘了解以赛亚书啊，毕竟是非常的有限，我们就把握时间，能讲多少算多少。早上我们提到了第十一章，谈到了主必二次救回选民。我们有提到，如果第一次是指着过红海，出埃及过红海那一次的救赎，那么二次呢，大概就是指着他们被掳归回。那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有时候是一次的预言多次应验。那我们循着以下的经文，因为在十一章的十六节提到说，为主圣余圣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那这里分明就是拿古时候第一次被救赎，从埃及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那是第一次的救赎。因为到了第十二章有所谓的救恩之歌，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以后这个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第二节摩西米利暗他们带领众百姓在那边唱诗赞美神那么那里颂赞的一个主题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那么一样的二次被救归回之后呢，第十二章一样有这样的救恩之歌第以赛亚书十二章的第二节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这两次被救遥相呼应，地面上的被救已经展现出来，可是这个第二次的被救呢，比第一次的被救呢有更明显突出的一个弥赛亚救赎在里面。因为在第十二章的第四节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那么这里加入的要提说他的名，那么神的名到什么时候才出现呢？就是我们这几天讲的，到了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耶稣这个名就启示下来了。所以第一次被救出埃及，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属灵的预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新约圣经238页，十章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出埃及记那里我们看不到基督在里面，可是到了新约，保罗在这里借着出埃及过红海的那一个神迹，他阐明了以色列百姓当年如何从云下从海里经过受洗归了摩西这一个是一个预表，预表我们当今受洗归了基督。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虽然过红海没有看到基督但是这里说他们有一个灵磐石随着他们，摩西击打磐石出水来解他们的渴，这是肉体的渴。可是呢，耶稣基督他这一块磐石被击打，被钉在十字架，他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孽，我们心灵的饥渴，永远的饥渴都能够得到饱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预表，一次的预表，一次的应许，或者是一次的预言。我们说预表也是预言的一种预言有时候是用 言语，有时候是用异梦，有时候是用实际的一个事迹其实呢，它就是在预言未来，一次的预言多重应验 所以出埃及是第一次的被救，第二次被救，我们可以说地面上如果被救，可能就是被掳归回，但是如果地面上的以色列复国，那就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在第一任的总理本古里昂宣布复国之后，他们就到现在就屹立不摇，虽然有历经多次的征战，现在还在战争，但是呢，神的旨意，神必保守他们。但是属灵是预表得救的真教会，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开启了这一个全面的救赎，也就是说我们灵魂的救赎，不是只有肉体的救赎，而且呢，基督这个名已经被宣扬出来的，这是我们从以赛亚书的12章可以看到这样的预言。那到了第13章，就是13到23这个11章的篇幅当中呢，其实就是在审判当时候的列邦，13章到23章，那么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相关，可是在这11个章节的篇幅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抓到一些神隐含的一些弥赛亚的预言，真教会的出现在其中。那我们从来看13章17节，这里提到了说，神必激动马代波斯来攻击他们，也就是说539的时候当时候的巴比伦就一夜之间呢就被马代波斯取代了。那在以赛亚先知的这个时候就已经预言了，那第14章开始说，神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这个是第二次的拣选，可以隐含着一种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14章的3节开始，一直到16节这一段呢，我们常常借着巴比伦王被咒诅来讲到的。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指的这个天使第十二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里提到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要被神从天上来衰落到坑中极深之处。为什么？因为他想要与神同等。13节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里借着作歌来这个讽刺或是预言或是咒诅巴比伦王，其实呢就隐藏的起初当初天使是如何这个堕落然后呢成为恶者魔鬼来引诱世人我们在系统神学的时候讲到魔鬼论其实也会引用以赛亚书的28章，那里是借着这个咒诅这个推罗王也有同样的一些描述在以西结书的28章，从15节开始一直到应该是19节，好，18节，那这里也同样的描述，他提到的甚至他是什么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用天使受造之初全然美丽，但是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又貌义很多所以呢，神就败坏他，将他摔倒在地从这里的描述就看到天使的堕落，明明是在讲推罗王，可是怎么讲到这个基路伯呢这个就是从地面上的败坏高傲的王来谈到的这个属灵的天使他是如何的堕落那从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我们得到这样的一种印证。那么在这11章的篇幅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外邦的国家就被预言将要败坏，被神刑罚那到了24章，我们看到了一个亮光 这个看二十四章的十四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好，我们的长辈呢读到这一段啊，就想到了真耶稣教会是神从东方兴起的啊一个得救的教会。好，那这里呢就隐含着啊得救的真教会从东方兴起。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新约三十五页，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聚在那里。这是主耶稣在谈到末日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的闪电从东方发出啊，那么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这里看起来好像是耶稣，主耶稣要在二次降临啊。其实呢，这里呢就是讲到真教会从东边兴起啊。那有人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那里啊，这是一句自然的一个现象。主耶稣用当时候流传的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也就是说，用自然界的现象来看到一个兆头的出现呢，你就知道另外一个现象会发生。如果你看到的地面上有尸首，有动物的尸首，你可能不久你就会看到空中有一群鹰在那边盘旋，准备伺机而动，这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一定会引发另外一个自然的现象。用这个自然界的一个定律来说明真教会从东边兴起，征兆在哪里？你看到圣灵在哪里降临，你就知道说真教会在哪里。这个是主耶稣他用东方这个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真教会的建立，福音的广传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轨迹，从中国的北平设立，然后不断的往西边、往南边传，现在世界五大洲都有我们真耶稣教会。好，那虽然是对列邦的审判，但是其中也含着神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还有真教会的预言。到了二十五章的第八节，我们看回到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八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神已经把死亡吞灭了，他已经吞灭死亡了。那吞灭死亡就是说人能够复活啊，那这里是隐含着主耶稣就是要复活，因为主耶稣他复活，他要成为出手的果子，他复活了，他应许我们信他的也必复活。主耶稣在世传福音，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对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很熟的经节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信主的人出手也会复活出手的果子。所以这里提到的他已经吞灭死亡，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提到了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他死了，他的受死就是向这个罪而死，他的复活就是向义而活。所以我们受洗就是归入基督的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必得要在基督耶稣里死，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复活来战胜死权。当我们能够战胜死权了，死就不能够再拘禁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受洗？因为受洗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受洗的三个动作跟主耶稣的受死 复活的三个埋葬复活这三个洞都是相对应的。我们真耶稣教会到河边，在河里或是在海里来受洗，我们的下水就是要与主同时，全身入水就是与主同埋葬，从水里上来就是与主同复活了。这个受洗这样的来靠着耶稣基督战胜死权，在主前的第八世纪，神借着以赛亚提到了神已经吞灭死亡，而且直到永远。那我们再看二十六章，你发现二十六章、二十七章是两首诗歌，二十六章是信靠神的诗歌，二十七章呢是再唱葡萄园之歌。我们读到了第五章，那里提到的葡萄园之歌，葡萄园之歌就是含着独立独一的真教会要出现，神对真教会的一个培植跟一个期待，就是能够来结出好的葡萄。所以葡萄园之歌，后来十二章的救恩之歌，二十六章的信靠之歌，二十七章再唱葡萄园之歌。在第二十六章的十二节，二十六章十二节说，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十三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十五节说，神啊，你增添国民，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事件。所以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救恩要建立起弥赛亚王国，弥赛亚的王国要增添国民，增添国民，而且扩张地的事件。曾经有一年度我们联总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增添国民，扩张世界，也就是勉励我们真教会，各地的真教会都要去传福音，让国民增添。王的荣耀在乎民多，得救的人多，神的荣耀越大。而且我们要张大我们的橛子，扩大我们的帐幕，也就是说真教会要不断的往外扩张，而不是只有死守某一个地方而已。所以你看，我们这百年来的努力就是不断的往外传扬，神也不断的兴起一波又一波的这些信徒，有的是移民到国外，有的是为了经商，为了读书，就把福音传扬出去了。那使徒时代的教会也是借着苦难，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然后呢，门徒四散，使徒留守，门徒往外逃难，一面逃难一面把福音传扬开来。你很难想象真教会的一个传扬复兴，是在常常都是在苦难当中，越发的苦难，我们教会呢这个灵恩越发的显明，因为苦难的人太多了，所以呢他们在寻找神。我们看有一些慕道者来，本来都是愁眉苦脸的，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慕道，他的脸色变好了，因为他得到恩典了。第一个晚上我们提到说，有一个姐妹她躲雨躲到我们教会加美教会的屋檐下。加美教会是一间新的教会，成立了三四年，他们对福音非常的看重，地利之便，因为他们在一楼七楼都是我们的，他们也特意的把围墙全部都是用落地的玻璃，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从里面看到外面。他们也有福音日不断的有人在那边值班所以当这一位要来躲雨的妇女，她在屋檐下的时候，走廊骑楼就被我们的执事看上了，就把她呼召进来了。她呼召进来的时候，人生遇到了很大的苦难，愁眉苦脸她心里没有平安她甚至怀疑很多人都要陷害她，她 他所住的地方好像很不安全，哦，他不敢啊出门啊，他深居简出，哦，但是呢，他这样的心灵不平安，他拜了偶像也没有得到平安。后来他来慕道了，没有多久得圣灵，几个月他就受洗了，啊，非常的喜乐，哦，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福音的传开，哦。所以有葡萄园之歌，有救恩之歌，有信靠之歌，有再唱葡萄园之歌。第二十七章的第二节这里说，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败落的情况，因为神辛勤栽种葡萄园，用上栽种在肥美的山冈，用上等的肥料啊，辛勤的灌溉耕种，还造了一个压酒池，期望他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但是当神啊来复兴他们的时候呢，当那日葡萄园就开始出酒了，开始出酒了，哦，这表示说已经有了啊这个恩典的效果在其中。到了十三节说，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原本是外邦人啊，非犹太人哦，那这个啊外邦这一些啊这个啊，就是在埃及被赶散的，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圣山来敬拜神，哦，开始有敬拜的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了。到了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啊，二十八到三十五啊，这里当然也是警告啊，靠人的努力是不能得救的，哦，这几个章节啊，就是在讲这些，虽然是警告靠人的努力不能得救，比如好比说二十八章一开始是警戒以法莲，啊，连续用了六个祸灾，啊，你不信靠神，只想靠外邦的列强，或者是想靠那些偶像邪术，啊，到最后都是啊会无济于事，全然失败，啊，那二十八章的第五节说，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他隐约还会插播插入这一些余圣之民要得恩典啊这样的记载。十六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啊，我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段话我们也很熟啊，哦，在以赛亚的时代就预言主在锡安要安放一块房角石，哦，这一块房角石呢是为了稳固锡安，哦，而且呢它是有一体两面的一种啊这个效果，当然这里提到的说信靠他的必不着急。那我们就来看新约也引用的这一段来谈到啊锡安，就是啊这个啊得救的真教会啊，里头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为根基。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九章三十三节，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两百十八页，谁能九章三十三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啊讲到因信称义，不是靠律法称义，是靠耶稣基督啊的恩典来称义，而且他引用了啊这个旧约的以赛亚书八章啊，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的十六节啊，哦，那当然在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六节也同样的引用，可见呢这里呢啊把耶稣基督描述成锡安的房角石。 再看二十八章的十五节，看回到以赛亚书八章十五节。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跳着讲啊。二十八章十五节，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啊。这里是描述当时候啊那几个王当中，特别是亚哈斯王啊，那他最明显啊，因为他们想要倚靠埃及啊，想要倚靠这个倚靠啊亚述啊。那即便是西西家王面对啊亚述大军攻击的时候呢，国家也有人想要依靠啊这一个埃及啊。哦，拉伯沙基在骂阵的时候也曾经提到啊，你们靠埃及是没有用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三十六章的第六节，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所以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拉伯沙基跟啊这个西拿基利在骂阵的时候呢，也看到了西西家王国里面有人想要倚靠埃及啊。哦，你说他们全然靠什么？哦，西西家王当然很有信心，因为他去找以赛亚先知。但是国家有使臣，有大臣啊，有那些军师啊，也有百姓啊，他们当中可能呢，有的人也要暗中来跟这个埃及啊来结盟。所以到了第这个刚刚看的二十八章十五节哈，当时候的现象是怎么样？有的人呢就想要与死亡结盟，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好，这是怎么说呢？为什么叫做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呢？按照字面来看，好像就是说要跟死亡来妥协了。我们可以跟死来妥协吗？没有办法了。死啊，他要来就来，他是不容妥协的，因为人在罪当中嘛，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死必定会来。你再怎么反抗，再怎么妥协，他不会不来。所以解决死的问题，不是跟他妥协。那当然，这里用死亡跟阴间啊，来讽刺当时候的政治领袖，或者是民间啊的一些啊智者，他们想要啊。与埃及跟亚述这些外邦势力啊来勾结啊。有一个资料是这样写的哈，迦南的神啊，有一个神叫摩特，摩特就是死亡之神。好，那么埃及的死神叫阿西利斯啊，这个是资料写的了哈。所以从这里是在讽刺他们当时候的政治领袖啊，跟民间的一些啊一些百姓啊，他们想要试着透过跟埃及跟啊这个其他的外邦啊来结盟，但是这个是没有作用的，不会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哦，那到了十六节才啊看出了西安的方教师。哦，所以从这里这一段来放到一般世人的现象，我们如何脱离死亡？只有靠耶稣基督啊。啊，不是跟死亡来妥协啊，你跟死亡没有办法妥协，你也没有办法求死亡来帮助你，啊，反而你会被他啊这个辖制啊。我们再看第三十章哈，我们看三十章的二十节，啊，我们补充一下哈，那个刚刚讲到说他们要去。求埃及，到了三十章就有这样的描述啊。这个在神的眼中另外一个灾祸哈，他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倍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啊，这个是无法达成的。 那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三十章的十五节我们很熟的经文了，你在患难当中如何靠神得胜呢？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十六节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开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这个提到了对选民的呼吁，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会常常看到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一定对这一点非常的有感受，因为他在第六章看异象，荣耀的神显现的时候，基路伯他们在那边在颂赞神，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以赛亚对圣哉圣哉圣哉，对神的一个这个神圣，就一个圣哉圣哉圣，他一定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常常都用以色列的圣者，主耶和华，但是呢，他又加上以色列的圣者来描述神得救呢，唯有一途，就是归回安息，归回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再次传福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安息。所以人在罪恶的世界在患难当中劳苦担重担，唯一拯救之途就是归回安息。那么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呢，当时候的选民竟自不肯。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有一些慕道乡亲他们愿意来相信，有一些呢却不愿意来信，任凭你讲了很多的道理，分享很多的见证，但是他们的心还没有打开，我们心里头就会有一点着急。我们已经跟你指明这一条得救的唯一道路了，也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为什么你还不来信呢？为什么你还不踏出你的脚步呢？你会觉得说你们竟自不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来放慢我们的脚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来努力传福音，得死不得死都要传。那曾经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她是负责人，她也是很热心的在传福音，但是突然有一次主耶稣把她年纪轻轻的十九岁的女儿把她接走了，她女儿才十九岁就过世了。这个负责人，这个姐妹真的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不解，我的女儿这么青春美丽，而且她又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那我们家里也都是在热心侍奉神，为什么主啊你这样来对待我们？所以她不要说做圣工了，她的心情一直非常的低落，走不出来。所以这个她原来热心传福音的这个动作也停止了。有一天他走在马路上，他无意中看到一位大概八十岁的老婆婆在那边做资源回收的工作。他看起来有一点同情，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做这个辛苦的工作，他心里有一点同情，但是他是塞住怜悯的心，他就从那边经过。因为他心里想说，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我哪还有余力去同情他，去帮助他？他就这样的从他身边走过去。可是走了不久呢，他心里有圣灵的一个责备跟催逼，他心里一直觉得很不平安。他一直那个力量一直要他回头。感谢主啊，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就回头了，就走到老婆婆的身边。就对他说，老婆婆，我们今天晚上有布道会，你要不要来听？没想到这个老婆婆竟然爽口答应说好啊。我们在跟陌生人传福音，我们有时候会很犹豫，有时候会很 害怕被拒绝，对不对？可是正当这个老婆婆说好啊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反而吓了一跳啊，因为她没有期待说这个老婆婆会这么爽快，而且老婆婆身家境不是很好，她不是来教会为了得好处的，她来教会是真的来慕道的，所以她认真的慕道，后来一段时间她就信主了，也很渴慕圣灵，所以当传道去那个地方啊，灵恩布道会的时候，这一个姐妹她就讲了她的见证，她说我们真的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说主耶稣竟然是在她心境最低落的时候她所传的福音有果效，你能去想象吗？神借着她在最低落的时候她没有拒绝，她就传福音，然后呢福音就产生效果了。好，这个是大家提出来勉励。那么到了29章，提到了锡安的伪善，又在责备锡安，锡安是如何伪善呢？如何在神的眼中他是被神如何看待呢？我们看29章第1节，哎，亚利伊勒大卫安宁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样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好，那么这里呢是在感叹，为什么用亚利伊勒呢？明明是以色列或者是耶路撒冷，可是这里为用亚利伊勒啊？亚利伊勒是什么意思？亚利伊勒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狮子撒亚狮子，那么第二个呢应该是比较贴切的，叫做祭坛的炉啦，烧祭肉那个祭坛的炉。好了，用耶路撒冷的这个祭坛的炉呢来代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用祭坛的炉呢？就是要借着他们当时候也在献祭你看他们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他们也在守节期，也在献祭，可是在神的眼中呢，这一些都是枉然的，因为他们不是出于真诚他们不是心中归向神因为他们一面献祭给神，一面还在怎么样跟交鬼的在那边结交，所以后面有说你的声音必向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这个就是说他们呢没有专心回归到神的面前，他们只不过是脚踏多条船，以为多拜几个神也许他们就能够得到比较多的保障。我们看到当今的世代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某一些宗教也是说我们有拜很多神五教同源你们拜一个耶稣不够，我们也有拜耶稣但是耶稣只是我们其中之一而已我们还拜其他的神，好像他们这样拜比较周全给他拜绕高起那雅典人也是这样他们拜了很多神那恐怕遗漏了那些还不认识的神，干脆用一个牌子写上什么卫士之神。所以保罗到了亚略巴谷跟他们指出这样的一种这一个很算是矛盾的一个现象来指出应当用敬拜这位造天地海的独一真神所以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在神的眼中被看成亚利伊勒，是神的祭坛明明是神的祭坛，可是呢为什么神不悦纳任凭他们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神还是不悦纳呢？但是虽然是这样，神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把他们当成亚利伊勒。29章的2节，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这个前后好像矛盾明明神不悦纳他们，但是呢，神说我能要以你们为亚利伊勒，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放弃你们将来我还是会怎么样，在管教之后还是会留余地还是会 给你们一条求生之路，我还会拯救你们，我却仍以你们为亚利以勒。这个是神的怜悯啊，人在罪恶当中，神却没有全然的来抛弃他们，因为神要再度的怜悯他们。到了三十章的刚刚有提到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三十章的这个十五节我们也讲过了。那么第十八节三十章十八到二十一，我们也很熟悉的一段艰困当中的安慰的话。好，这里说什么呢？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第十八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里又带来神的安慰跟神的应许，虽然遇到的艰难困苦，但是呢，时候一到，神会指明他们一条正确的道路。人有时候到底要不要回归到神的面前，还是继续走过去的路，有时候到了岔路口，要向左还是向右，还是要走回头路，拿不定主意啊。有时候我们会拿不定主意，这个就是信心的考验，但是呢，这里安慰我们，勉励我们，我们遇到的艰难困苦，其实呢，神没有放弃我们。神常常用艰难给我们当饼，用困苦给我们当水，所以这个艰难的饼、困苦的水，你愿意吃喝下去吗？你如果不愿意吃喝，当然你就得不到这样的亮光。你愿意吃下去、喝下去，教师就不再隐藏，这个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常常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体验，常常都是在困苦患难当中，我们愿意为主来承受，我们在患难困苦当中忍耐等候，那么终必见到我们的教师，我们的教师却不再隐藏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必然很清楚的来这个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好，那么三十章的三十三节，这里再提到亚述要被惩罚，我们看三十一章讲义的三十到十二，那个第四大点的第三，那个漏掉了一个三，是三十章到三十二章才对。我们看三十二章第一节，三十二章第一节说，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义掌权。这里看到这个有一个公义的王要出现，这个是就是在预言我们的救主基督他要当王，而且圣灵要降临，三十二章的十五节，只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所以人在这一个困苦当中，像第九节开始是在讲这个犹大国的荒废，在罪恶当中被列国辖制，当然，他们没有快乐，一切景象都是非常的萧条，非常的困苦，有什么荆棘蒺藜，而且心里呢非常的苦闷，那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在地面上，当然是一种农业的兴盛，神降雨水滋润大地，让五谷丰收，但是更重要的是属灵的一种丰收啊，属灵的丰盛啊，属灵的丰盛是什么？靠圣灵啊，圣灵是喜乐油啊，圣灵降临 会让我们呢啊，原本是旷野之境，旷野的心境变成肥田。那么肥田看如树林，这个看如树林就是说一个期待啊，哦，也是一种努力。圣灵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来更新他，然后呢改造他的生命。那改造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从旷野变成肥田，但是这样就好了吗？肥田要结果啊，要种树啊，才能够成为一大片的树林，才能产生这个效果。所以我们也常常用这一段来勉励做圣工的人，你要求圣灵来改变你，让你得到力量，让你成为肥田。但是呢，你得到圣灵以后，要不断的来学习啊，来发挥你的恩赐，让你这一亩肥田呢，来啊，这一个种树成林，啊，种树成林啊，产生极大的一种生命的现象和效果啊。时间也快到了哈，那么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33章17节哈。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这个都是隐含着啊，这一个基督为王啊。第22节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所以这里用王来描述。33章6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里至宝产生了。34章16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一无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这里呢，神借着先知勉励选民要宣读考察神的书，宣读考察神的书，无一缺少，就是说神的话呢都是丰富的，无一没有半偶，这个半偶就是遗漏，没有一个遗漏的。对于生命，对于得救之道，这个没有遗漏。这里就是勉励我们要查考神的话，神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那35章到36章到39章，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一些历史的插曲，从西拿基利的入侵啊，讲到亚述大军被击杀，37章啊，这个还有这个37章的西西家啊，这个38章啊，西西家这个得病快死了，后来神延长他15年的寿命，他就写了感恩之歌。那感恩之歌里面有一段话，常常我们会在布道会提出来，就是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或做生命，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西西家他病得医治以后，他体会到什么？说我受大苦，本来就是为我使我得平安，受大苦怎么会是使人得平安呢？就经历了这样的大苦，然后体会到神的救赎，然后得到平安，没有经历这个大苦，如何得知平安的一种重要呢？我们常常都是失去才知道拥有的可贵，失而复得，哇，那一种感恩的心啊，更加的强烈。而且呢，他不是只有感恩神救他的肉体，他说神哦爱我的灵魂，神爱我的生命，那神爱我的生命，灵魂才是生命啊，那神如何爱呢？说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啊。什么叫败坏的坑？将来的无底坑嘛，就是那个这个永刑的地狱嘛。如何救呢？将我的罪丢在你的背后。这里呢，西西家就体会到神要救人的灵魂，如何救？把罪呢，把它抛弃，丢在背后，免除将来败坏坑的刑罚。所以在这里，在旧约还在 以这个西西家刚经历过拉伯沙基的危机，然后又遇到了生命垂危的一种挑战，但是他感受到的是什么？灵魂比较重要，他体验到灵魂要被救，脱离败坏的坑。那么到了39章，就是他做了最后的那一件蠢事的，我们那天也讲到了。那我们看40章，40章是另外的一页，另外一页就是什么？就好比进入新约带来的安慰，带来的救赎。所以40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然后他的罪孽赦免了。这是带来耶稣基督要来传天国的福音，要来救赎了。好比新约的开启就是马太福音，救主要降生，要来传天国的福音。那么这之前呢，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出现了。所以第三节说，有人声喊着说，预备神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在描述什么？施洗约翰将出现了。所以施洗约翰他出来，这个成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那么在新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应验。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23节，约翰他自己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好，所以你看40章开始，神要展现他的安慰的话，要救赎赦罪，然后有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来了。等待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讲。